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圣经上说，你要爱邻居像爱自己一样。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愿您有个爱的人生。
手里拿着歌利亚的刀和带着可以吃几天的饼，大卫谢过了亚西米勒，就离开了挪伯。但有两件事却增加了他内心的不安，就是自己没有说实话，以及遇见了扫罗的司牧长以东人多益。
让我想想看，什么地方最安全，能够躲避扫罗王？我要不要到山里，或者到……哎，对了，往扫罗的仇敌那儿可能比较安全。我想，我还是到加特去。我相信他们没有人会认出我就是几年前杀死他们的大英雄歌利亚的那个人。
因此那天大卫就向南方逃亡到加特王亚吉那儿去。
所以你想找个地方来躲避扫罗王的怒气？
是的，请陛下开恩。
哈哈哈哈哈哈。如果我们的仇敌扫罗王也是你的仇敌，那么你一定站在我们这边了，你一定可以得到我的保护。
请陛下容奴才禀告。
好，你说。
这不是以色列国的英雄大卫吗？他们不是为他跳舞唱歌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吗？
你是说这个人就是那个曾用弹弓杀死巨人歌利亚的人吗？
是的，陛下。
大卫心中充满了恐惧，要是亚吉下令把他处决了怎么办呢？他又能做什么呢？此刻他无法逃走，所以他决定在他们面前装疯，像疯子一样让唾沫留在胡子上，并在城门上胡写乱画。
哎，你看这个人，他是个疯子。你们为什么带他到我这里来？我难道缺少疯子吗？这个人疯疯癫癫的，怎么进我的家？把他送到城外去。至少像这样的人对我们军事上没有什么威胁，把他带走。
大卫被送到加特城门的外面，随他到任何地方去。这个时候他才松了一口气。
现在我该躲到什么地方去？不可能躲在非利士人中间，一定要在我自己的国境内。哦，我知道有个大山洞，亚杜兰洞，我就到那儿去躲避吧。
大卫的弟兄和他父亲全家都听到了大卫在什么地方，就决定全到山洞里来和他在一起。
哎，大卫教授，你在这山洞里吗？我是月牙。哎，大卫教授，
好像有人在叫我。
哎，大卫教授，我是月牙，你的外甥。
还好不是仇敌。
月牙，我在这儿，我马上出去。
大卫舅舅，我来跟你在一起。跟我一起做什么呢？你到哪里我也要跟你到哪里，和你并肩作战，和你在一起生活。可是月牙，我是个逃亡的人， 像只野兽一样被人追赶着，日夜生活在死亡的恐惧之中，不是一件好玩的事情。不，你不需要这样的生活。
我们真的都要和你在一起。
你说的我们是谁？
你所有的哥哥和你的亲戚朋友啊。
月牙，你回去告诉他们绝对不要来，这样的生活实在太艰苦太危险了。
不用回去报信了，因为他们都已经来这里了。
大卫，我的孩子，我们都为你担心啊。
爸妈。
大卫，妈好想你啊，现在我们终于在一起了。
可是这里的生活是……
没有关系，我们在家也不安全啊。那可恶的扫罗王很可能会把你所有的亲人都杀光。
爸爸，好像我只想到我自己，还没想到你们呢。
过了一些时候，大约有400人来跟随他，他们都是受苦的、欠债的、心里不满的。大卫就做他们的领袖。
约亚，我觉得这个山洞不是我父母长久居住的地方。我们年轻人能够打仗，必要时还能逃亡，而他们既不能打仗，也不能逃跑。我想把他们带到约旦河对岸去，托付摩押王照顾。
大卫，我的朋友，我身为摩押王，接受你的父母为我国家的宾客。大卫，你的父母实在伟大，你的曾祖母不也是摩押人吗？
是的，我的曾祖母路德是摩押人。谢谢陛下，谢谢您。等我把父母安置好了，我和跟随我的人立刻就回到山洞去。总有一天，扫罗会知道我们躲避的地方，一定会来追赶我们的。
回到了亚杜兰山洞以后，有一位上帝的先知来见大卫，警告他要逃避，因为扫罗已经知道他躲藏的地方，正向他的山洞堡垒进军。因此，大卫和跟从他的人进入了哈列的树林。扫罗和他的军队搜索山洞扑了个空，失望地回吉甲去了。
亚尼尔，把全部军官跟部队都召集到这里来，我要找出谁是间谍，警告大卫逃走的。便雅悯人呐，你们要听我的话，耶西的儿子能够将财产赐给你们吗？能够使你们在军队做长官吗？你们全体就为了这个来背叛我吗？我的儿子和耶西的儿子结盟的时候，你们都没有告诉我，也没有人为我担忧。
陛下，
多益，有什么事啊？
我看见耶西的儿子到挪伯祭司亚西米勒那里，亚西米勒为他们求问了耶和华，又给他食物和非利士人歌利亚的刀。
谢谢你告诉我，多益，我忠心的司牧长。亚尼尔，把亚西米勒以及在挪伯所有的祭司都带来，马上带来。亚西米勒，你和耶西的儿子为什么要害我？给他饼和刀，还为他求问上帝，使他起来反叛我，等待机会杀我。
陛下，您的臣仆对整个事件毫不知情，在您臣仆之中有谁比大卫更忠心呢？他不是王的女婿，是您侍卫队的队长，在王家中最尊贵的嘛。不要为这事来归罪您的仆人 和我父亲的全家，因为我们是无辜的。
亚西米勒，你必定要死，你和你父亲全家都是该死的。卫兵，把这些穿祭司衣服的都杀了。你们敢不服从我吗？你们动不动手。多伊，
是，
我的卫士们都不服从我，你来执行吧。
是，皇上，遵命。
多伊除了在扫罗王面前杀死85名祭司外，他还到挪伯城中杀死了所有男女、儿童以及他们所有的牲口。这残暴的大屠杀消息使全以色列人心中充满了可憎的反感。
听众朋友，神的话语有什么重要呢？神的话语在基督徒每一天生活当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我们来听一位基督徒的亲身感受。
我在台北大台北基督教会，每个礼拜他们那个节目的这个单章最后都会写一个本周金句，最后结束的时候，那个传道人都会练一遍，大家跟着练一遍，就说这是这个礼拜的金句。在广州教会我们是写是本周背诵金句经文，所以每一个礼拜主日都有一段经文要背诵。那我今天这边写的这个以弗所书6:13-11，我们刚念的那一段，就是我曾经背诵过的。我为什么今天念拿这一段出来讲啊？我们很多基督徒因为本性很善良，我们来到教会之后，我们就忽略一点，就忘掉我们是在跟魔鬼征战。我们有时候也会认为说，可能天下我们看到都是美好的一面，天下没有魔鬼了，这是不对的。而且现在的贼已经不是我们以前所认识的打家劫舍，拿着大刀挥刀吹到你家来杀人劫舍。现在贼很聪明啊。我一个朋友，他发明一种雕刻机，可以在金属板上面雕刻花纹啊、写字，他卖得很好。有一天我打电话给他，没人接。还过了几天，他打回来，我说你怎么都没接电话？他说他电话被抢了。我说你是在街上被抢？他说不是，他登广告卖他的机器，有一天就收到一个电话，一个人说有兴趣要买他的机器，叫他来谈一谈。然后他们两个就坐了两辆那个 taxi， 刚坐上去电话就响了，那个人就打电话给他说，那个你碰到我那个朋友没？他碰到了。那他有没有帮你办好证件呢？他说他没跟我讲啊。那个人就讲说，那你赶快你把手机交给他，我去问问看，如果他没办好证件你就进不来了。他赶快叫摩的追上去，把手机给了那个人。给那个人之后，就怪事就发生了，他的摩的就越开越慢，前面的车就越开越远了。他就觉得心里发毛，说这不对啊，我手机就不见了，就叫摩的赶快停下来，他就亲自下车跑去追。他一下车，两个摩的都跑了。所以他还跟我讲这个事，我说哇，现在贼真不简单了，要偷你这个手机，还设计那么多个人来配合演那么一场戏。今天实际上天下不是无贼啊，天下不但有贼，而且贼变得很聪明。而我们今天所在征战的魔鬼，他是贼中之贼啊，是万贼之王，他要骗取我们的灵魂，他的伎俩是更高超。那我们基督徒今天我们很天真，但是我们凭什么跟这个魔鬼在征战呢？所以说以弗所书6:13-11，这就是我们要背诵的经文。哇，这一段经文背诵之后就觉得哇，全身都是力量。不知道有没有人会背这一段呢？我想试试看呢，因为那时候我们每个人都要背，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所以要站稳呢，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藤牌， 可以灭尽那恶者的一切的火箭，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哇，这一段经文背诵之后，就觉得哇，全身都是力量。在广州教会的时候，他们说要每周有个背诵经文。我那开始的时候，我说念就好，干嘛还要背？到就是说，但每一个人都要背的时候，你必须要背的时候，你就去好好背。其实花个一个半个小时、一小时就把它背起来。背起来之后，你看每天早上一起来的时候，你念这么一段，这边走路这边念一段，哇，精神都来了。为什么？因为圣经真是神的话，你不去背哦，这圣经就神的话跟你就没有关系。因为那是神的话，你就说哎，我听就好了。但你背之后，就把神的话给拿进来了，然后在你的心里面开始会去想，会去做，就学到很多东西，就是从背诵经文开始。所以我希望今天大家听完回去之后，把这一段以弗所书6:13-17一定要背下来，这样你就成为基督的精兵，你就知道用真理做带子束腰，用公义当做护心，所以真理公义，然后还有福音，用那个平安的福音当做你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然后又用那个拿起这个信德当做藤牌。你看 真理公义福音信德，这是我们防卫魔鬼一个最重要的武器。然后后面又讲了说要戴上那个救恩的头盔，然后拿着圣灵的宝剑呢，就是神的道，这是攻击啊，就是我们有这个圣灵在手上，你不但能抵御魔鬼，还能够把魔鬼这些骗术都能够揭穿。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一位基督徒对神话语的重视，他是一位往返中美两国之间、置身于国际贸易的生意人，时常在充满诱惑、欺骗的生意圈中周旋。然而他每一天靠着神的话来保护自己。但愿听众朋友，您和我也每一天读圣经，用神的话语来保护自己和自己的家人。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我是唱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这首国际歌长大的。在来美之前，相信无神论，相信一切全靠自己。8年前，神的大爱感动我，次年受洗归入基督的名下。这些年来，我们全家经历了神无数的恩典与保守，我认识到是神创造了天地，创造了人类，神是我们唯一的救主。即使在我们认识神以前，神也在保守看顾我们，只是我们不认识神罢了。在先生失业后的一年多时间里，我们经历了5次小小的车祸，蒙神怜悯与保守，每次都是有惊无险。我们知道这是神所赐下的出人意外的平安，这每一次也都提醒我们，人是多么的软弱有限，很多事情是你无法掌控的，一切都在神的掌管之中，我们要凡事靠主。在我怀女儿时，因为吃不下饭，有时会担心女儿长得不够大，直到女儿出生前，检测胎儿的仪器显示出她的心跳突然变慢，医生发现脐带绕在她的脖子上，因为她不是很大，所以很快地便顺利出生了。到那时我才明白，感谢主，幸亏她不是特别大，所以才能很快地出生。所以万事神都有最周全的安排，即使我担心的事也都有神的美意。女儿百天时，我一个人带她去沃尔玛照相，不知怎么就糊里糊涂地将小座一起放在了桌子上，而且没有给她系上安全带。在这以前，我从不知道这个小筐下面是不平的，呈圆弧形状。当时女儿又累又困，所以有些烦躁。没有想到的是，她竟一蹬一蹬的，连着安全座椅一起就摇翻掉到了桌子底下。我一步跨过去，来不及抓住她，眼看着她头冲下椅，安全座椅一起掉到了地上。那一瞬间，我简直吓傻了，感觉就是完了。这个我全身心爱着的小生命，一时疏忽没有把它看顾好，当时感觉糟透了，心里头都要发疯了。 急救车送他去医院做 CT 检查后，医生说他毫发无损，而他还对医生咯咯地笑。我知道这是神的恩手在拖着他，保护着他，才使他免遭受伤的痛苦。事情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不敢提及这件事情。每当想起当时的一幕，我就觉得心惊胆战。真的，我们能给女儿的保护实在是有限，只有全能慈爱的神才能真正保护我们。正如圣经上所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在坚固城里向我施展奇妙的慈爱。在认识主耶稣基督以后，才知道如何做人的手册就是神的话语，圣经。在上主日学、查经等查考圣经的学习中，世界观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才真正懂得了什么是我们当行的事，什么是不应该做的。在借着神的大爱改造救我的过程中，虽然对很多事情的态度、处理的方法等难以一下子改变，比如自私、发脾气、心胸狭隘等，但有一个声音会常告诉我当如何行，促使我反省，所以我心里不慌，心里总有神赐下的奇妙的平安与盼望。渐渐的，我和丈夫的关系也越来越好，我的母亲看见我们家中的变化，也信主受洗了。我知道是神牵我的手，引领我前面的路。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盾牌，我心里依靠他就得帮助，所以我心中快乐，我必用诗歌颂赞他。
您好，我是陈光，很高兴您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要同您谈的题目是智慧与愚昧。智慧是什么呢？很显然的，它不是人理性思考的结果，也不是生活体验所归纳出来的原理，而是神的真理，是神圣的原则。智慧是神本的，不是以人为本的，它是生活的真理，属灵的原则，是人所追求永恒的目标。愚昧人不能判断何谓正路，他的看法有严重的偏差，但却自以为无误。箴言书用淫妇来比喻愚昧到处引诱人犯罪的危险，他的路充满着陷阱，人一不小心就会陷入，赔上生命。但仍有许多人愿意跟随他，因此箴言书警告说，他的家陷入死地，他的路偏向阴间，凡到他那里去的不得转回，也得不着生命的路，提醒人不要靠近他。你所行的道要远离他，离他远，不可就近他的房门，你的心不可偏向淫妇的道，不要入他的迷途。他的家是在阴间之路，下到死亡之宫。圣经警告恶人不可引诱人走歪路，诱惑正直人行恶道的，必掉在自己的坑里。智慧人要步步谨慎，免得掉入恶人的陷阱，他要拒绝邪恶，不可行恶人的路，不可走坏人的道。箴言书直接清楚地劝勉人，你的眼目要向前看，你的眼睛当向前直观，要修平你脚下的路，坚定你一切的道，不可偏向左右，要使你的脚离开邪恶。神引导义人的路，神必然引导人的道路与生活，因为他看顾属他的儿女。神的智慧无穷无尽，他的智慧成为人的引导。他向人肯定地说，我已指教你走智慧的道，引导你行正直的路。箴言从两个角度 来探讨神的引导。第一，是神直接引领人的脚步；第二，是帮助人做深入的理性思考和反省，做出智慧的判断。不过，人若要了解神的引导，他必须先真正的认识神。人与神的关系决定他终身的方向，并智慧判断的基础。箴言书的中心思想是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对的，神引导义人的路，他直接参与人的生活，领导他的方向。认定神的引导是一种信心顺服的表现，人的脚步为耶和华所定，人岂能明白自己的路呢？人如果认定耶和华，全心的依靠他，他必指引他的路。智慧与愚昧都在积极地邀请人进入他们的家，享受里面摆设的宴席。摆在人面前的是两条路，他们界限分明，人必须做选择。公义的道路引人到神的面前，带来永远的生命；罪恶的道路败坏人的生命，使人进入死亡的陷阱。神要人做出智慧的选择，在人生的路上，神是我们的路标，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对的，朋友，神的道可寻得安乐，他的路全是平安。感谢主。
最近我读到一则悲惨的故事，是发生在1941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有一艘载满了罗马尼亚犹太裔移民的船，正准备开往巴勒斯坦。那时候战火四起，船上的人对他们前往的目的地都充满了期待。可是这艘叫做 Struma 的船很老旧，在半路上引擎就故障了，于是船被拖到土耳其的码头。土耳其政府为了保持中立，拒绝让任何人上岸。一天又一天，90几天过去了，船上700多个乘客靠住在伊斯坦堡的犹太人 提供水和食物给他们，但是他们能供应的毕竟有限。船上开始有人生病，船上的人就在船的旁边挂上大布条，写着 Please help us， 请帮助我们。咫尺之远的人没有一个伸出援手。二月底，土耳其警察把船拖回大海，让它在海上漂泊。隔天，苏俄的潜水艇就以他们也不能解释的原因把它给击沉了。船上778个乘客只有一个生还。当消息传出，不知道那些在岸上明知道他们处境困难却不帮忙的人作何感想。其实这样凄惨的故事也以另一个形态常常在我们身边发生。有一个朋友的丈夫，每到周末就出去喝酒寻欢，不管家里有嗷嗷待哺的幼儿，也不在乎白天工作疲累的妻子需要他的帮忙。家对他只是个吃饭睡觉的地方，没有任何责任义务。平时早出晚归，一到周末人就不见了，从来不知道他去哪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他会回来。妻子只能流着泪坐在窗户边等他，流不尽的泪流到心寒心碎，最后带着孩子离开他。我也见过一个母亲坚持要出去打工赚钱，把唯一6岁大的女儿寄养在邻居家，她到另外一个城市的餐馆去打工。女儿委屈可怜的小脸打不动她的心，她觉得钱和她个人的独立要比女儿的需求更重要。一个6岁的小孩，穿衣吃饭都还需要人呵护，没有选择的被放在隔壁有5、6个孩子的人家。他妈妈振振有词地说，这个小孩需要被磨练磨练。有多少人罔顾配偶子女的需要，任凭他们摇旗呐喊，我需要你来帮我，他们却硬着心肠走开，眼见他们受苦而不为所动。而且很多时候其实人并没有离开，天天相处在一个屋檐下，依旧可以无视于家人的需要。小孩要爸爸陪他玩，爸爸说没空，到一边去，我的报纸电视比较重要。先生需要妻子为他打气鼓励，妻子不想说也不愿意说，心情不好的时候呢，谁都是我的出气筒。妻子劳苦终日，需要丈夫体贴一下，丈夫装不知道，翘着二郎腿继续做他的皇帝。当一个家里的人都只顾自己，不为其他人着想的时候，这样的家会不会沉？我想没有大炮打也会沉，而且人人都灭顶，在精神上苦不堪言。家是神给人最美好的祝福，我们要珍惜这份祝福，睁开我们的眼睛，柔软我们的心，看看家人有什么需要，而我们又为他做了多少。听众朋友，也许您家里正有人在无言的呐喊，来帮助我。走向他，伸出您的援手，以您的爱拥抱他。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到了第三天，也就是同大卫约定的日子，约拿丹带上弓箭，带着自个儿的侍从往以色磐石走。
听众朋友，过去您我面临过一些个困难，可是能够活到今天，我们不能不感谢上帝的恩典，时常在危险的道路上施加保护给我们，也供应您我一切的需要。 上帝许多的帮助可能我们都不知情，因为习以平常。三千年前的大卫在逃难的过程中就把这个事实清楚地表明在世人的眼前。下面我们一起来听一段圣经说书，特别讲述这一段记载在圣经撒母耳记上21章的历史故事。
到了第三天，也就是同大卫约定的日子，约拿丹带上弓箭，带着自个儿的侍童往以色磐石走。昨天呢，他已经知道扫罗定义要杀大卫了，整个一天是茶饭不思，为大卫担忧啊。大卫呢，也按照约定在以色磐石的南边等候消息。现在时候差不多了，马上就知道结果了，大卫这心呢是砰砰直跳。约拿丹已经到了以色磐石的北边，面对大卫藏身的地方，他一手持弓，一手拿剑，这心情真是难以名状。我的好兄弟啊，我是来送你的。接着举臂搭弓射箭，啪啪啪，连射三箭，随后打发身边侍童给捡回来。大卫在磐石的南边是捂着心口等候啊，心说箭在后头，我就可以回了。箭在前头，我就得走。于是屏住了呼吸，竖着耳朵听声音。约拿丹的声音终于响起来了：“箭不是在你前头吗？”大卫一听，顿时瞪大了眼睛。约拿丹是赶紧打发侍从把弓箭拿回城去。侍从一走，大卫就出来了，匍匐在地，对着大地，向着亲人连拜了三拜。二人见面哭作一团，大卫哭得更伤心。约拿丹安慰他：“你平平安安的去吧，我俩人指着上主的名可起过誓啊，愿他在你我中间，并你我后裔中间为证，直到永远。”我走了，你可要多保重啊。哎，来，让我再送你一程。大卫是挥泪而别，一步三回头。大卫离开了约拿丹之后就开始流亡。哎，你可就要问了，那大卫不是给上主看中高利为王了吗？他的所作所为也是容身一人，那怎么上主眼睁睁地看着不管呢？不好理解吧。希伯来民族啊，是上主的产业。那上主眼中的君王该是个什么样呢？鼎是为了炼银，炉是为炼金，人生啊，是为熬炼人心。经拣选的一定是先经熬炼，然后再成大器。再说大卫进了挪伯这所祭司城，来找祭司亚西米勒。哎，他怎么上这儿找祭司来了？大卫不傻呀，现在啊，最安全还肯帮他的也就是上主的祭司了。他知道还得快点，再晚了可就来不及了。见着了亚西米勒，大卫上前问安。大卫知道亚西米勒胆小，他不敢告诉他发生什么事儿。可即便如此呢，亚西米勒还是觉出来了，来者不善。见大卫一个人来啊，他心里纳闷儿。哎，怎么今天你一个人没带着人呢？是这么回事。大卫说，扫罗王派我执行个任务，不能让外人知道，所以呢我才是这么安排的。那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吗？我饿了，上您这儿来找几张饼什么的。哎呀，你可算找对地方了。我这儿除了供饼就是陈列饼，没有你说的那种饼啊。哎呀，这大卫不知该说什么好。这亚西米勒又说，不过呢，若你三日没亲近妇人，我就能给啊。我出来的时候直到今天还确实如此。好，那请随我来吧。 说着，亚西米勒带着大卫去拿换下来的陈设饼。照规矩，这种饼是只有祭司够资格吃的，结果大卫也吃上了。吃的是有了，可还得找件家伙防身呢。哎，您这儿有没有刀啊、枪啊什么的？我走得太急，看没来得及带武器。这大卫这么问呢，其实也就是问问。祭司这儿他又不是兵营，他哪来的武器？亚西米勒说：“嘿，还真让你问着了，这刀还真有一把，用布包着，在以弗德后边呢。你要啊，就拿去，再没别的了。”这大卫听了也奇怪：“哪把刀啊？”哎，就是你在以拉谷杀非利士巨人哥利亚的那把呀。哎，大卫听了眼前一亮：“哟，这刀没比的，您就给我吧。”接刀在手，大卫这高兴，浑身是劲儿。辞别了亚西米勒呀，大卫就进入了非利士境内来找亚吉王。哎，大卫怎么跑这儿来了？他以为啊，自个儿这不是跟扫罗闹翻了吗？那亚吉呢，那又是扫罗的敌人，那敌人的敌人那该是朋友了。到了地方，大卫要面见亚吉王，门口的仆人呢把他带到里边，大家是众人抬头一看，有认得他的就来到亚吉王身边说：“哎，您看，这不是以色列国王大卫吗？”亚吉一听，以为在跟他开玩笑，就说：“是吗？他不可能呢，不信您看，他们那儿这妇女连挑带唱的，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指的不就是这个吗？”
人生路窄友谊在，饥肠辘辘饼到来，手无寸铁宝刀现，上帝恩典心满怀。刚才您听到的是大卫在逃难中跟最要好的朋友离别，在上帝的祭司那里找到饼吃，也找到了防身自卫的武器。听众朋友，今天您我也面临着危险和困难吗？在这个时候心情难免不好，请不要忘记抬头看看天上的太阳，云里暗藏的雨水和我们日用的饮食。不妨想想把您我养育长大的父母和我们认识的师长朋友，因为这些都是上帝与我们同在的明证。在危险困难当中，千万不要忘记上帝恩待我们、爱我们，他对您我的一生都有带领和祝福。所以不要怕危险、怕困难，不要怕人、怕事，我们当怕的是自己忘记了上帝的慈爱，我们远离了上帝的帮助。
我的手不能动，腿不能行，我的身体也不好看，我瘫痪，是一个四肢瘫痪者。这个事实使得撒母耳记上第十六章第七节显得更有意义。这段经文说，上帝不看重人所看重的东西，人看外表，但上帝看内心。我对此充满了感激，感谢主看重我的内心，而不是我的外表。我只是希望更多的人也能这样做。可是，在先知撒母耳时代所发生的事情， 在当今也发生着，人们看重的是外表。最近这种事情再次发生，我读到一篇报道说，一对英国夫妇将他们的受精胚胎送到一家诊所去做遗传基因筛选，为的是避免导致一场致命的因素或者是一种疾病。更准确地说，这对夫妇要弄清楚，他们不会生出一个斗鸡眼的婴儿。你需要明白的是，这种特别的眼病可以用眼药水或者临时的膏药就可以医治，对真正严重的病例可以用外科手术来治疗。可是这对夫妇并不想那样做，他们知道那位丈夫带有导致发生斗鸡眼的基因，他们要杜绝任何可能有残缺和不正常的胚胎出生。正如我所说，人对外表有这样的看法，并只关注在外表。上帝不仅仅看内心，他还判断人的内心。遗传基因测定很多年前是作为一门有益的科学开始的，但却很快地被转向了丑陋。现在我们放弃人类的生命，因为它可能会产生不完美。现在这对英国夫妇和那家诊所成功地做成了筛选，使得这扇门被敞开着。由于这件事后面的公开宣传，使得防止其他外观性缺陷发生的胚胎筛选活动还将会愈演愈烈。我的朋友查克·科尔森曾智慧地说过，如若我们愿意用超声波来筛选孩子的话，人们为什么不认为我们会关注那些没有机会被筛选的人群呢？特别是筛选的花费因素需要考虑。朋友，作为一个身带残疾的基督徒和倡导者，我请求你开口说话，讲出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几年前，有人说，与其残疾着生存，还不如去死。现在他们可以说，与其留下暂时性的斗鸡眼，还不如去死。怎么可能呢？请和我站在一起，无论什么所谓的缺陷发生，为了每一条生命，为捍卫我们的权利而战。这是神要求我们这样做的，毕竟他看重的是内心。
听众朋友，基督耶稣的信仰令人爱戴，也叫人生畏，非常有改变人的效果。因为耶稣不单单劝人为善，耶稣的父神还会管教一切信耶稣的人，使得基督徒自然生畏，快快悔改归正。下面我就拿不谦卑的基督徒为例子做一个说明。耶稣不仅仅劝人要谦卑，耶稣还说，自卑的必被升高，自高的必降为卑。为什么不谦卑的基督徒会被降卑呢？因为信耶稣的人立刻进入到一个关系里，在这个关系中，神是天父，基督徒是儿女。神待基督徒如同待儿子，他所爱的，他必管教。当基督徒心硬，欲望累心，明知故犯的时候，神一定会管教他，因为神爱他。所以当基督徒被降卑，是因为神在管教。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为什么神要管教基督徒？耶稣说，你们如果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 断不能进天国。凡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的，他在天国里是最大的。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沉在深海里。耶稣的话让我明白，基督徒不谦卑，将来他进不了天国。同时，基督徒不谦卑，身边的人可能会想，如果信耶稣都像他这样骄傲，那我也不要信了。换一句话说，不谦卑的基督徒有可能叫别人也上不了天堂，反而落入地狱。所以做基督徒真的是要小心。如果我们不选择谦卑，不仅仅将来会下地狱，连今天每一天的生活当中都会有非常不好的感受结果。耶稣说，什么地方有嫉妒纷争，就在什么地方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以及征战斗殴、杀害、嫉妒。岂不知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吗？这句话叫我明白，不谦卑的人，他的生活当中常常会有嫉妒纷争、扰乱以及征战等等，这些事情会叫他心里面非常不平静的。听众朋友，神希望人人谦卑，因为神是谦卑的，也因为大家在一起的时候，谦卑会营造一个和平的气氛。谁不希望家里、单位、社会、国家都有和谐的氛围呢？相反的，如果您我不选择谦卑，恐怕我们日无安宁，夜无好觉，食不知味了。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波长。 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以及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70千赫，波长41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1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以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千赫，波长31米。半夜12点以及半夜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50千赫，波长31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